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马来西亚多元文化活动法轮功受欢迎。2011年4月7日，马来西亚的雪兰莪举行了关于多元文化的主题活动，各个团体的演出吸引了众多观众。活动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演奏的雄壮旋律中拉开序幕。法轮大法好、欢乐颂、法鼓法号震十方等震撼人心的乐曲引来了观众围观，有的争相拍照留念，有的上前索取法轮功真相资料。天国乐团成员也演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美妙的练功音乐，优美舒展的动作，使整个场上一片祥和。许多观众自发地模仿功法动作，在法轮功学员的指导下，人们认真地学练起来。贾庆林、迪奥迫害罪行受谴责。2011年4月5日晚，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到达澳洲进行6天的访问。贾庆林是迫害法轮功的要犯之一，因此从珀斯国际机场到宾馆的沿途受到法轮功学员的抗议。在其入住的喜来登酒店正对面有大型横幅“法轮大法好”，贾庆林停止迫害法轮功，人权恶棍贾庆林在西班牙因群体灭绝罪被起诉等等。揭露其多年来直接参与和推动对众多法轮功学员施以非法关押及酷刑等罪行，并呼吁各界关注迫害。不少路过的澳洲民众前来了解真相。澳洲《时代报》当天发表评论文章，题为《在澳洲登陆，在中国镇压》。文章指出，贾庆林访问澳洲意在加深双方的贸易关系，在中国国内，中共却加剧对其民众的迫害。贾庆林是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的11个直接参与推动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中共中央官员之一，也是西班牙国家法庭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的5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之一。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迫害法轮功者恶报势力，善恶有报是天理。近几年来，参与迫害法轮功者恶报势力层出不穷。以下是明慧网公布的上万个实例中的2例， 希望那些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赶快醒悟，改恶从善，等恶报到时后悔就晚了。一、王书涵，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政法委副书记，原非法机构610组织头目，是双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头目之一，多年来紧跟中共，经其手被非法劳教、判刑及绑架到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不下百余人次。法轮功学员曾多次善意劝说让他停止迫害，以免给自己带来报应，王书涵不听，反而说，我送走劳教判刑那么多法轮功学员，我应该第一个遭报呀，要报应早报应了，要报应也得先报应我。王书涵以自己的生命做赌注，不听忠告。2010年6月2日晚，王书涵驾车从长春回双阳，与货车追尾相撞身亡。二、温希友，57岁，辽宁省北镇市法制科科长，99年到2004年任职期间，迫害法轮功学员相当卖力，绑架批送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劳教，并敲诈法轮功学员家属钱物。据北镇公安工作人员的家属说，有一年过年时，温希友收受了满满一仓房的礼品，一夜之间被盗得精光，他的妻子在外面破口大骂，闹得北镇公安局家属楼沸沸扬扬，温希友臭名早已在外，上下级都对他不满意。2004年他身患重病，其实恶报已经开始，但其仍不悔改。05年左右，温希友被发派到赵屯镇派出所，不长时间转到包家乡派出所工作，在包家乡没什么政绩，凭着这几年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经验，想再捞点钱，积极配合北镇市国保大队绑架法轮功学员。09年到2010年4月，当地几起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事件，他都参与了，每个被绑架学员的家属都被敲诈了2万元以上。2010年8月节前夕，单位发了不少物品，温希友开车给情妇送去，结果暴死在情妇家中，身败名裂。真善忍美展，韩国玉林开幕。韩国第117真善忍国际美展于2011年4月5日下午在韩国玉林岛玉林一新会馆揭开序幕。玉林郡副郡守、郡议会议长、警察署署长、玉林教育支援厅教育长、玉林文化院院长、农行中央会玉林郡分社社长、玉林郡水产业组合组长等嘉宾出席揭幕仪式。剪彩仪式后，来宾们观赏了美展的全部画作，作品展现的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人的事实，让各位官员深受震撼。鞠玄旭副郡守表示，通过美展作品发现，修炼人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着邪恶的迫害，而且逐渐走在神的路上。特别是震撼这个作品，给我的印象如此的深刻，给我们展现了修炼人的神圣。我觉得应该把这个美展介绍给那些处在困境之中的朋友们，让他们能够从中得到正的力量。真善忍国际美展自2004年起至今，已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出，作品是由15位来自不同国家卓有成就的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所创作的。这些作品通过写实的艺术手法，向人们叙述了一个个发生在法轮功修炼者身上的真实故事，表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血腥残暴的迫害，以及修炼者面对迫害坚韧不屈，用生命实践真善忍的光辉历程。
海难中的领悟。我是一名在海上谋生的船员，我的妻子是法轮功学员，十几年的耳濡目染， 我也从妻子的修炼中受到许多启迪和感化，本着恢复善性、寻觅根源的想法，我在努力恪守一种做人的良知。而最近经历的一场海难，使我更加相信了法轮功的宏大，感叹人类的渺小。2011年2月23日午夜12点15分，当时我工作的福建籍锦德三号轮满载23000余吨煤炭，正行驶在长江吴淞口9号锚地附近的地区航道上。由于是午夜，除了当时值班驾驶的船员外，大部分人都在睡觉，而我当天是20点到22点的班。交班以后，我刚刚回到寝室准备休息，猛然感觉船体剧烈颤抖，生活区左船舷外传来刺耳的钢材撕裂声，紧接着轰轰的机器声消失了，全船停电，眼前一片漆黑。黑暗中的生活舱响起杂乱的脚步和恐慌的叫唤声，此时警报骤然响起，出事了，出事了，船体被撞进水。我匆忙打开应急电筒寻找救生设备，无意中手电的光柱划过船头上方悬挂的法轮大法平安符，那是上船时妻子送给我的吉言，说是危难时会保我平安。看到平安符，我立刻心里像喝了一碗暖茶，内心平静。我意识到有李老师宏大的法力呵护，我们一定会平安。过了一会儿，船停止了摇晃下沉，我们在静止般的祈祷中等来了上海海上救助厅，船上的20名船员无一遇难，全体获救。事后我们才知道，整个3层楼机舱全部淹没，而船体被撞的破洞竟达8米长、5米多高，简直就像是倒塌的城墙，而船体恰好沉在了一段浅滩上，使得船体不至于继续下沉。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春雨润物细无声。年过花甲的瓦莱瑞·艾沃尔居住在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他举止优雅，谈吐温和有礼，让人感觉他应该是生活在优越舒适的环境中。这位西方女士是如何走上古老东方的法轮大法修炼道路的呢？他的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瓦莱瑞的先生是研究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学家，退休前是法院的主管。先生事业有成，瓦莱瑞大学毕业，在保险业工作几年后有了孩子，于是就乐得在家安心相夫教子了。如今儿子是工程师，两个女儿，一个是律师，另一个在公司的人事部门工作。生活并不总是那么令人愉悦，无论外人看起来它有多美好。回想起10年前，瓦莱瑞笑着感慨道，那时我50多岁，我的3个孩子那时从10几岁到刚成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对家长而言是不同的挑战，而逐渐变老的我应对这样的挑战有些力不从心。我尝试各种方式，服用维他命，采取任何能让我感觉好的方式， 这些都有一定的效果，可是时间一长，一切又恢复老样子了。在一个健康博览会上，我的朋友看到一位先生在台子上打坐，他刚要走开又转了回来，因为他感受到一种强大的能量，是如此的平和，他立刻意识到，这就是我要找的。这位朋友回来和我分享了这个发现，我们找到当地的法轮功免费教功班，并到公园里去练功，那是2000年的9月。练完功的感觉实在太美妙了。接下来的一周，我了解到修炼这个功法还要读书，于是我就开始读转法轮，走上修炼的路。瓦莱瑞的生活渐渐发生了变化，他说，随着读大法书，我渐渐懂得了什么是修炼。对我而言，修炼是让好的因素真善忍充实到你的头脑里，好的东西充实得越来越多，你会发生变化，你的想法、行为、你看待周围人的事的角度都会发生改变。比如我的小女儿，那时她16岁，以前她遇到麻烦就会来找我求助，我会对那些招惹她生气或对她不公的人非常愤怒，我是个有极强保护欲的妈妈。但修炼后，我认识到那是她的生活，其中有着业力轮报和因缘关系，我真正需要做的是教给他怎样用真善忍的法理来指导生活和处理矛盾。开始他以为我不爱他了，因为我不再处处表现得极力维护他的利益。有一天他在厨房里哭得不行，对我说，你不爱我了，你现在什么都不帮我。当时我也有点不知所措，但我很清楚这样做是对的。我告诉他，这样做我们的感情会更牢固，对他的未来更好。后来事实果然如此，我们的关系更亲密了，他也更自在地跟我交流他遇到的事，而不担心我会立即冲动地采取措施。儿子告诉我，妈妈，修炼后你学会耐心地倾听了。至于大女儿，我们的沟通一向不错，最近我发现她对法轮功的了解更深了，他也开始尝试学习功法了。瓦莱瑞的先生的态度则经历了一番起伏，他说，他对我修炼开始很好奇，一度不太支持，现在变得非常支持，而且积极地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向他所有的朋友讲述法轮功的真相。他是个天主教徒，但他赞同法轮大法的法理，也从中学习怎样修炼，比如向内找，发生矛盾不要向外看别人的问题等等，这对他而言是个很大的进步，因为以前他总是找别人的错，是什么原因让先生的态度发生了这样的改变呢？我不再指责他，而是更尊重他，关心他。我为家庭所做的事情，不再是为了获得肯定而进行的敷衍，而是发自内心的做好。当我从内心深处改变时，他的态度也变了。瓦莱瑞开始修炼时，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已经在神州大地上刮起了腥风血雨。我大学是学历史的，我很清楚中共的历史，如果了解中共是一个怎样的政党，法轮功是一个多么善良的群体，那这场迫害一点都不令人惊讶，这就是中共的邪恶本质决定的。他面对一个纯正善良的修炼团体所必然会采取的行动。我只是觉得这场迫害实在是令人深恶痛绝，对一个人的迫害其实是对全人类的迫害。正因为这样的感同身受，瓦莱瑞竭尽所能为制止这场迫害而努力。我非常喜欢修炼，以前总是觉得漂浮不定，我到底应该用什么来衡量生活和遇到的事情？如今有了真善忍的法理做指导，我知道该怎么来衡量自己内在和外部发生的事情。谈到自己的修炼经历，瓦莱瑞反复强调，这并不是一个充满跌宕起伏的神奇故事，细微的变化融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春雨润物细无声，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指导着他走过了10年。回首， 已是崭新的人生。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湖北女教师等多人遭药物迫害不会说话。湖北省武穴市女教师吴青、武穴市医药公司职工邵春英等法轮功学员坚持自己的信仰，被中共当局绑架，遭不明药物迫害，丧失语言能力。吴青和邵春英、陈学珍、鞠建勋、陶金龙等法轮功学员2010年11月30日遭绑架，在湖北省洗脑班迫害一个多月，又被转回武穴市看守所，多人遭不明药物迫害，说不出话。武穴市公安局指使看守所不许法轮功学员家属探望，企图封锁消息。武穴市广师附小教师吴青48岁，大学学历，2011年1月中旬，武穴市公安局几名恶警把他从湖北省洗脑班劫持到市看守所。据目击者讲，看守所里的恶警在他吃的食物里放了破坏中枢神经的不明药物，导致精神痴呆，不会说话。吴青受尽了酷刑，被送往武穴市第一人民医院继续迫害，被戴着很粗的手铐脚镣。武穴市法轮功学员陶金龙，男，30岁左右，大学学历，在武穴市看守所遭恶警毒打，恶警在他的食物里放了不明药物，致使他不会说话，现在身体非常虚弱。2011年3月4日，武穴市廖元华、郭培刚、施丽萍、林新菊、马丽敏、彭白慧等八名法轮功学员又被劫持到武昌汤逊湖洗脑班迫害。1999年7月至今，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放弃信仰真善忍，坚持做好人的权利，就遭到非法劳教、判刑，被强行送入洗脑班、精神病院折磨。中共采取各种酷刑洗脑手段，刑具、毒打、电击、死人床、上绳、野蛮灌食、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摧残等等，至少3000多位法轮功学员被折磨致死，被迫害致伤致残者无计其数。这场迫害不仅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真善忍信仰，也在破坏所有人的道德原则和精神价值。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长寿的秘诀是什么？2011年4月8日，美国新闻发表一篇文章，指出预测人是否长寿的关键性格指标是责任心，也就是良心，也就是一个人是否审慎坚持有条理。这是两位学者 Howard Freeman 和 Leslie Martin 在他们的新书《长寿项目》中提出的结论。在书中，他们记载了一项由斯坦福大学心理学者刘易斯·特曼开始于1921年的研究。这个研究选取了1500名聪明而成绩优秀的儿童，并详细积累了他们的个人历史、健康状况、活动、信仰、态度、家庭等情况。在接下来的80年里，以后的学者维持着特曼的项目，集聚了这些研究对象后来人生各个方面的详尽细节。这使得上述两位学者能够对长寿这一问题得出他们认为在科学上站得住脚的结论。他们写道，长寿不在于是否开朗合群，但审慎可靠的孩子活得最长， 特曼项目中的很多人在人生中遇到难关，如二战中艰苦的战斗、离婚、有压力的工作以及事业的挫折。有责任心的人能够挺过这些问题，他们有一种自我治愈的能力，使得他们能够返回健康的生活中。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结论只是统计意义上的，当然也有很多例外的个案。两位学者谈到的特质，如负责、可靠、审慎，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道德的关键。想必有德之士也会得到上天的眷顾吧。如此看来，教人重德向善才是给人最大的益处。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纯净心意，摒弃恶念。宋朝的魏忠达在翰林院里做官，有一次他在睡梦中被鬼卒引到了地府，那里的主审判官吩咐手下的书办，也就是掌管文书的办事员，把他在世间所做的善事、恶事两本册子都送上来。等册子送到一看，记录他的恶事册子多的竟摊满了一院子，而记录他的善事的只有一个小册子。主审官又吩咐拿秤来称，那堆了满院的恶册子分量很轻，而那本记录善事的薄册子反而很重。魏仲达问道，我还不到40岁，怎么会犯下这么多的过失罪恶呢？主审官回答道，只要一个念头不正，就是过失或罪恶，都记录在案。譬如看见女色动了坏念头，既是犯过，就被记录了下来。范仲达又问，那个善册子里记的是什么？主审官又回答道，皇帝有一次曾想要兴建大工程，即修三山地方的石桥，你上奏劝皇帝不要修，那地方人迹罕至，免得劳民伤财，这里记录的就是你写的奏章底稿。魏仲达说，我虽然写了奏章，但皇帝不听，结果还是动工修造了，劝阻并没有发生作用，这份奏章怎么还能有这样大的力量呢？主审官又说，皇帝虽然没有采纳你的建议，但是你这个念头用得很正很真诚，目的是使千万的百姓免去劳役，倘若皇帝接受你的建议，那么你的功德就更大了。可惜的是，你生的恶念太多，所以善的力量因此减少了一半，而你的官位本来可升至宰相，现在也就没有指望升到宰相了。魏仲达大吃一惊，就醒了过来。从此以后，魏仲达常用这件事情来教育家人和儿女，注意端正思想，摒除淫邪及各种恶念。后来他的官位果然做到了吏部尚书，没有做到宰相。单单的善念、恶念就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如果真的做了善事或恶事，那么善或恶的力量就更大了。可见念头的启动处，也就是祸福之门。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